国家重点实验室翟启斌教授给我们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杜绝零计算中的 C to C 现象。
题目呢就是杜绝零计算中的 Copy to China 这个现象。怎么引起这个问题呢？用前一段我看了一些文献，看了一些就是我们国内发的一些白皮书。那么我注意到什么问题呢？注意到我们国内啊，对于国外的一些云计算的产品的引入是充满很大很大的热情。You welcome, you copy our cloud to China。 本来云计算是十二五国家信息技术研发的重点，我们知道北京、上海、深圳、杭州、无锡以及许多重要企业呢已经在搭建公共云和私有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当然不反对把国外的技术和方案呢引入中国。那么引入中国产生很多很多问题在哪儿呢？实际的是安全的控制，还有怎么发展我们的这个产业。那么我这里就跟大家在一块商讨，就要不要与国外公司协作？这肯定要的。那怎样合作？是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引起这个问题？你看，这里边引入这个报告里就是四家相互补充的 IT 和通信领导厂商通力协作，帮助您成功实施云战略进中国。就 Oracle 是吧 ？Cisco 对不对 ？VMware，EMC 对吧？好多公司都进来，进来我们是欢迎他的，就绝对不是不欢迎。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捆绑成成为从几乎做到好像我们国家的云啊是被托管状态，我觉得就成问题。就是我们几乎没有办法杜绝呢，就是把国外的那些云的一些现成的一些东西进入中国线，没有办法。为什么？你从下面右边这个图我们看，就2011年中国云计算应用现状研究报告。那么这个研究报告里讲，我们知道由于 IBM Oracle 产品在银行中的应用比较多，他们的云计算产品在银行中的应用是比较大的优势，是吧？这第一。还有那个 HP NEC 那个 Apple 这个存储产品多受银行青睐， VMware 在确实比微软在虚拟化方面的应用各大银行的认可度很高，所以我们国内的银行首选的云计算供应商一次是 IBM Oracle微软 VMware， 没有中国的，没有我们自己国产的。你看刚才有几个小伙子的演讲都很好，他们都是在这个方面在企业做得非常非常漂亮。可是我们在自己的报告中已经解释了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这是个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吧？那么云计算的设备的方案如果主要依赖国外，我们能不能对它进行掌控？因为国外尤其是美国它不会把一个源代码给我们，是吧？如果我们在它基础上做了一些深层次的开发，在专利上就出现问题了。他说我们是拿它的东西，好多好多问题我们要进行思维的。那我们知道云计算这两年忽悠得非常厉害，从去年开始，是吧？那么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云是这样说的，就是只要你把你的数据拿进来，然后我为你服务，那你要相信在涉及到机房问题时都是安全的，是不是安全？很全，很技术，很全。不知道我这数据跑哪里去，哪台机器算，尤其虚拟化机器来哪台进入哪台计算机来算的，有没有回执，然后告诉你个结果，出问题了你怎么办？这一切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没有结果。所以呢，我们都伴随着云计算，伴随云计算呢，你看同态加密、虚拟的 PC， 还有 Big Data 大数据，这个技术兴起，而这些技术兴起在国外来讲都是很自然的。这云计算在国外它比较成熟的什么？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你比如6年前，谷歌公司为拓展服务，用一些废旧的服务器开发大的软件管理平台，使这些服务器可以高效的运转起来。首先做这一点。 人家做事情就是美国人做事情，他说实在的也是白手起家的，不像我们就是一下就是好大价值，因为中国近些年可能也赚了好多钱，是吧？拼命的引设备，对不对？一开始是这样。那么在云计算的初级阶段，有些基础研发在国外的公司是非常非常重视的，这一点就应该向他们学习。你比如说为保护云计算的用户的隐私，2009年 IBM 实验室的年轻工程师 Craig 这个同代加密的技术，你看我们看就这个，这是在2010年 RSA 大会上这 Craig 做的演讲。他说啊，他就两个方面，他第一方面就是说我要这进入 Google 去搜索一个东西，我不想让 Google 服务器知道我搜索什么玩意儿，那怎么办呢？那我要对我搜索的这个东西做一些加密，做一些加密然后传上去，传了以后他把结果给我。还有一个，我要存储一些东西，存储的东西我不能把我所有的文本都存储上去，我必须对我的数据做一些变形。那变形怎么样呢？有些部分是让谁呢？让云里面计算。那么他计算计算什么他不知道，就像这个一个箱锁进去之后你打不开，对不对？只有跟我的东西结合起来，我才能够把整个东西整个的数据才完备化。这就是所谓同态加密问题，就是国外在研究问题时它很现实，它有一些技术作为支撑，也就是最微观的最具体的以engineer干的一些事情。我们国内呢在这方面炒作呢往往是上层的，是吧？都是在会讲大话的，很少鼓励在第一线的这个研究者给出新的技术创新，这是我们很大很大弱点，是不是？刚才我们都谈到这个问题，是吧？就是第二个，就是年轻工程师在云计算应用方面，为使计算能力的灵活调度和管理，你看VMware公司开发出一种自适应虚拟化技术，使得多个操作系统可以同时运行在单台机上，彼此之间的共享硬件的资源。那么这方面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国内做的宣传比较厉害的就是 VMware， 因为 VMware 被 EMC 控股的，所以它现在就在中国布局所谓大数据，这很厉害。待会儿我要讲这件事。还有一个关于大数据的方面，你看啊，去年雅虎办了一家新公司，对吧？那么就是大数据方面的公司，到现在运行 Google 也是这样，对不对？ IBM 这方面做进展都是非常厉害，都是有一些技术作为很大的支撑，对。就3年来 EMC 公司在中国大数据业务中增长了10倍，并计划呢在2015年呢实现每年翻一番的这样的目标。那我们知道这个大数据，这个大数据不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信息爆炸或者说海量计算。你看我们国家科技部支持了好多关于海量计算的这样的项目，那么直到现在973和863拿出来了，花了好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到现在一些大数据了不好办了，是不是有实用？谁不去检查？那前天我们在这个我就在这个地方就参加了一个关于973项目这个评审，我跟那个到场像这个原来三大的这个校长这个展涛他们都在一起，我就谈了这个问题，就我们有很多研究啊不是那么回事儿。国立一些院校里做一些孤立研究，你看您现在美国现在都是跟产业密切相结合的，对吧？这种密切相结合呢就是它的时效性很强，我们总是跟随人，这是很多很多问题。那么所说大数据我们知道，那么目前互联网的信息处于爆炸状态，但它的信息的采集已经不是原来规范性的数据，有些数据呢你比如说收集它很容易，现在很难收集了，它已经不是说二维格下常规的数据格式，它已经是可变的多维可变化的这样一个数据格式。就像我们原来所讲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现在完全用在互联网上，就一个数据流行进来，你又通过用的这个软件去采集这个数据都已经很难采到了。所以这些问题人家是最终研究的，人家是优于我的，所以人家就可以说欢迎你们来采用我们的技术，你快点你跟我买吧。所以我们的来讲我们的研究报告，你们2011年云计算应用现状研究报告这里所讲的中国10家大数据厂商 IBM、微软、惠普、戴尔都是中国厂商了，你看不上？中国化了，是吧？我们把它买了也挺好，对不对？就像当年这个联想买的 IBM 是，我们把它都买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吧？那存储类的 EMC、NetApp 对吧？说这数据类型的，你看全都是中国十家大数据厂商。那么中国大数据市场，这中国大数据市场厂商的口碑排行，第一名 IBM， 第二名 EMC， 第三名是吧？这个 Teradata 对吧？第四名微软，第五名是我们的华为。你说说，你说中国现在不是稀疏区现象，是吧？现在就是稀疏区现象，我们不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呢。现在我们就讲了，就是关于大数据的方面，我们现在国家的发言权是很小的，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投入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云中所集中的大数据，需要真正的数据专家。现在就提个问题，我们国家有吗？这个我们国家说实在的，教育有很多问题。因为我是大学老师，是吧？每年都给很多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讲课，我们的课都很难讲了。为什么呢？我们的高中教育、本科教育，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误导，很多基本功已经不行了。可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数据科学家来讲，你首先计算机科学要很熟悉，你像数学类的统计学、数据挖掘都要奠定很深很的基础，然后你能从数据做一些表示，人机互动系统这些东西都最基本的训练，我们现在很难做训练。我们知道就是四人帮刚刚打倒的时候，就70年代末期78年，我们作为第一批的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做我们要学的课程，可努斯的那本计算机程序设计的艺术，那第一卷必要读的，要读的很熟的。可是现在我们的学生怎么开课呀？我们这最基本的理想数学中的其中内容的大学本科的东西，你再提高的话都没法给学生上。所以呢，现在我们只能遵循国外的那种痕迹去慢慢的给人家做程序做表示。你说刚才赵良所谈的就是讲到这个大数据的问题，那需要很深层次的基础研究的。我们现在应用研究，什么叫应用研究？我们现在拼命在写国外这些东西，努力流行在编它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第一，你对数据怎么能做表示？如果你不能表示的很简单，你就没法对数据做去处理，没法进行处理，那你谈别的都不准。所以只能把国外东往一引，所以这就是个悲剧。你看在座的这个王文波，就是道理公司的，他是很优秀的科学家，可是他现在办公室，他办公室每天跑来跑去，我说你是不是也学一学，找一个跑来跑去的在外边忽悠的这么一个人当老板，对不对？你好好组织一帮人研究这个问题，真正撵上那个国外，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现在很缺失，对不对？但是我们讲，刚才我们讲过大数据研究，我们要大量的数据科学家。什么是真正的数据科学家？我们中国有很多传统的东西，那些思想是很深刻的，比如说孙子定理。孙子定理的太上叫中国圣约定理。你看我们下面画了个算盘，那么以前我们都是老的图盘估算先生，可以跟那个1017，就原来的电子管的机或者经济管的103，跟他们做比赛。那么他所处理的东西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处理方法。那么这些方法我们没有去挖掘，我们在座的有些人可能知道，岁数大一点的都知道，原来我们有个史丰收，那个史丰收后来在中国科大，他做了很多运算，大家感到很奇妙。那个时候我第一年是在河北，他经常跑我的宿舍里，出了好多问题。后来我就猜到，我说你可能主动啊遗留了好多口诀，而那个口诀啊都是孙子定理的形式，是吧？他承认这一点，他说他对孙子定理并不熟悉，可是这里可以采集好多好多东西，我们国家没有人去做起来认真采集。什么原因呢？一个公司的老板啊急功近利， 他不可能搞一个把一个做基础研究很深的人招到公司里面，他认为他不能马上给他编程序马上赚钱。这跟西方就不一样，跟美国就不一样。美国所有的公司比较有名的公司都有一批基础科学家，所以他能提出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所以很多学术会议，我们国家学术会议，我们很嚷嚷于很器重于各种院校各种研究所，美国的研究所已经办到公司里边去了。许多大型的会议，包括非常学术性很强的那种理论面很强的，像 Q 的会议，那会议的老板、会议的主席几乎都是来自公司，是吧？所以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就是说1989、1990世纪之前的时候，我们国家那时候敏感到这个问题。当时我一个同学叫白以田，去了到哈工大，在美国第一个从国外得博士学位回国的，是宋建的秘书。那时候在科技部成立一个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他跟我讲，他说我们的研究所啊是落后于企业，我们要想把我们的研究所在我们的院校跟企业密切结合，这个道路是非常正确的。可是现在为什么我们越唱越歪？我们好多研究是没有用的，几百万就这么扔了，打水漂。因为上次这个评审的9000项目，我非常有感触。3个项目，每个项目的带头人，要么是领导，要么是院士。怎么办？所做的一些研究项目都很空的，还要说它有创新点，对不对？国家要投很多钱给他，一点不严谨实际，这就是很大很大的问题，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所以云计算最重要的应用软件和技术的积累，这个技术积累很重要。而这个技术积累，我们要向西方学习，要向美国一些公司学习，他们怎么做这个研究的，他们怎么能就提出新的理念，能提出新的产品，使得我们不得不 follow America。 而美国又找我们很多麻烦。你说我们国内的公司，这个华为做的是不错的，他要卖到美国一个低端产品都很困难的，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不出口气，我们自己不好好搞研发，就不好办了。你看不着？那这里我有一个道理公司的这么个东西，他要搞云安全的操作系统，这很好。可是毛文波，你说实在的，你密码学习那本书写得很漂亮，原来在 HP 做研究的，对不对？那么后来在 EMC 做研究，你能不能腾出时间来，就是领域的一帮人，你不管你现在是哪国人，你毕竟还是妈的蛋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不能组织一批人好好把它研究很深透，而且真正是在世界上是第一的，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总是要 copy 人家，总是稀突稀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很厉害的。在引进设备的方案的基础上，我们要做一些复杂处理，就一定安全。因为我讲的很快，为什么？因为大家要饿肚子快吃饭了。那么深圳云计算中心，我们知道在安全方面的投入呢，有几千万元，整个主机啊被分成8个分区，每个分区之间有隔离机制。此外，网络划分、权限的管理、操作系统的控制，包括防火墙、安全网关、入侵检测、病毒控制等等，都有大量的人力把关。从基层上说，云计算没有绝对安全，但我们从可控性，你看非常复杂。刚才我不是引入爱因斯坦的话，如果你这种安全表示的非常复杂，不能表示简单，你是胡扯淡的，根本不是安全。明白？所以这是深层次的研究，真正做到这个自主可控，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么在云计算上要做到比较切合实际的起步，你看我在网上发现这么东西，我觉得这个人的演讲，就这方面演讲就比较实际，就是4月17号中国电信集团云计算公司总裁谢超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讲，传统的 IDC 业务、云业务还有 CDN 都是在这个公司底下。那么这张图叫做广义云计算，不就是一个虚拟软件吗？虚拟化软件，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要体现电信的特色，也就是创新性。网络要能达到高的时候能高，低的时候能低，是个自适应的网络，然后备的对。什么意思？要切合实际。中国做事情一定要切合自己的实际， 不要盲目的引那种非常昂贵的设备。这一点就是从这个起步，然后基础研究要做好，我们就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强大。我们得出结论就是将国外的云计算方案和相关产品的直接复制到中国，会对中国的信息安全带来问题，也不利于发展我们的信息产业。我们不排斥与国外亲密合作，合作的方式绝对不是拿来主义。第二，中国云计算必须遵从现实的需要，不要盲目大乱快上。全国搞了那么多计算中心，打造了不计其数的云朵，其实际效果未必理想，安全隐患难以预料。我们要用好自己的技术工作者，把中国云打造的简单实用，安全审计一目了然，不要做同行的工作。好了，我演讲完了。